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在主里平安。在1861年，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，局势相当的混乱。当时在任的总统是林肯总统，他相当的头痛，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林肯总统呢，是一位基督徒，他的朋友就安慰他说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希望上帝站在我们这边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也许是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祷告，希望上帝站在我们这边。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全球大流行，全世界都在面对严峻的考验，封城锁国，停课停工，大家都陷入恐慌当中。而这些措施呢，也引发了不少的后遗症。据说在中国，因为停工了一段的时间，有很多人闹离婚，两夫妻在家你看我我看你啊，很快就出事了。那停课呢，学校停课，家长也大崩溃，有些小孩哦，你少看一眼也不行的，大家都很辛苦。那封城锁国呢，很多人也不能回家，本来呢四月份的清明节呢我要回家，但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跟家人团聚了，真的是很无奈。在几个星期前，马来西亚呢宣布锁国，下一分钟呢 NTUC 就大排长龙了，大家呢都急着去抢购食物和日用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最想抢到什么东西呢？在日本，他们很想抢到卫生纸哦，因为他们怕中国停产卫生纸了。不单是日本人，澳洲人也在抢卫生纸，还有人呢在网上拍卖啊，这样那个24卷的普通包装的卫生纸，居然有人出价25,000澳币，真的超夸张的。那现在欧洲疫情严峻，意大利、法国呢也都沦陷了，你猜大家怕停产什么吗？ Chanel、 Hermes 这些名牌包大家都很怕停产了，所以呢又一窝蜂的去抢购。哇，真的是什么都有的抢，什么都想得出来。哇，人呢真的是可以有很多的想法，很有创意的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啊，不知道你们有用 iPhone 吗？谁是用 iPhone 的？你们呢有没有用 Face ID 来解锁？你知道现在我们戴口罩用 Face ID 来解锁真的是很麻烦哦，因为只能看到半边脸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又每次要摘口罩下来又很不方便，所以呢 Apple 就很有创意，他们就想到可能要推出一款的这个口罩，就是把你的半边脸呢打印在口罩上面，那 Face ID 就可以认出你的脸来了。我弟兄姐妹们，你看我们现在用手机呢都要改变方式了，我们的生活呢一直在变。现在你去 food court 吃饭，还是到 shopping mall 去买东西排队，至少要保持1公尺的距离，不然呢你就会被罚款10,000元，又或者呢坐牢6个月。无论是工作、家庭，甚至是敬拜、侍奉，都被打乱，全球的经济也陷入困境中。李显龙总理呢就发表说，哇，此次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呢比2003年的 SARS 更严重，那不排除新加坡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。弟兄姐妹们，接下来的路真的不好走，也不知道要绕多久。在1月份的时候，新加坡呢在全球疫情的排行榜是排第2名，现在我们是排第44名，短短的2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国家超越我们，可能很多人都会忍不住问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有站在我们这边吗？ 以色列人呢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他们也曾经问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，一开始呢法老诸多刁难，死都不要放过他们，结果呢上帝就降下十灾。出来埃及过后呢，以色列人也担心受怕的过日子，因为不知道前面的路到底要怎么走下去。于是上帝呢就安排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。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3章21到22节，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，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都不离开众民的面前。这个云柱火柱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，他们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停，向左还是向右呢，都是要看着这个云柱火柱的。那云柱火柱呢，其实是一件东西，白天的时候呢就像是一片云遮住阳光，晒不到以色列人。那晚上的时候呢，云柱的一边会发光，好像路灯那样照着以色列人，保护他们。但是呢敌人从另外一边看是暗的，暗暗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而上帝也走在他们前面，每一天不分昼夜的保护他们，所以以色列人非常的安全。后来呢，他们来到了红海，前面没有路，后面又有追兵，眼看就快没命了，以色列人非常的害怕。但是上帝还是没有离开他们，上帝叫摩西举起手中的杖，红海就分开了。我们看14章22节，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横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连埃及的军队都怕了他们，因为以色列人的上帝比想象中更有能力。你看25节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行驶困难，因此以色列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攻击埃及人了。这一切的经历对以色列人来说呢，都是前所未有的，是多么的奇妙，多么的震撼。所以31节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显大能的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耶和华和他的仆人摩西。以色列人亲身经历到上帝与他们同在，上帝与他们同行。可是不懂发生什么事，出了埃及，上帝似乎不再与他们同行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3天都找不到水喝，那好不容易在马拉呢找到水，可是水却是苦的，那怎么喝呢？出埃及第二个月，问题越来越多，竟然没有肉吃，谁受得了？在第16章，从第1到12节，短短的12节呢，以色列人就埋怨了7次。到了第17章，又没有水喝。我们看17章第1节，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照着耶和华的吩咐，一站一站从寻的旷野启程，在利非定安营，在那里人民没有水喝，他们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跟摩西吵起来，还试探上帝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？弟兄姐妹们，偶尔我们也会问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？ 特别是我们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很多东西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心中难免也会问，特别现在疫情很多人也在困境当中，他们也会问，是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？所以也很难怪以色列人会闹情绪，他们出埃及过后生活都被打乱了，情况呢根本就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，明明上帝与他们同行，可是后来呢出了埃及上帝不知道去了哪里，之前上帝降石灾，在红海开道路，又有看得见的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，轰轰烈烈浩浩荡荡，连埃及的军队都怕了他们这么大的排场，但是出了埃及过后呢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水没有食物，早知道出了埃及上帝不一定与他们同行，那么当初出埃及就应该要囤货了，你说对不对？马来西亚宣布锁国两个星期，很多人都在很紧张，到底食物够不够吃，可以撑到两个星期吗？现在还要再多两个星期，那以色列人要在旷野绕40年，不是更担心吗？到底他们要囤多少的食物日用品，多少的物资才可以撑到40年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新加坡人一个人一年平均要吃掉多少的东西吗？根据农粮局呢，在2017年的统计，一个新加坡人平均呢，每年呢要吃掉2公斤的牛肉，3公斤的羊肉，20公斤的猪肉，30公斤的鸡肉，2公斤的鸭肉，349颗蛋。这是一个人一年的分量。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总共有多少人呢？有60万的男性，那再加上妇女和孩童的话，大概至少也有200万人，还要预备40年的分量，要带这么多东西出埃及，我不知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会不会 jam。除非他们可以去买这个逃难包、求生包，你们知道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啊，逃难包、求生包这类的物品呢，非常的流行。很多美国人呢都会去买哦，因为逃难包里面他们会装食物、药品、日用品，大概呢可以撑到72个小时的。但是这也不足够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绕40年这么久，所以以色列人是怎么撑得过去呢？因为上帝每天都供应玛纳，16章35节，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，他们吃玛纳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边界为止。你们知道玛纳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我们来看13到15节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上来把营都遮盖了，到了早晨，营的四周呢有一层露水，露水上升以后呢，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，像小百川一样细小的东西。以色列人看见了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第一次看到玛纳，他们就问，这是什么？那什么这个字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念成马户，而玛纳就是从马户这个字延伸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以色列人还不知道玛纳是什么，上帝早就为他们预备了食物，而且还预备超过他们所需要的分量。 在十六节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的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，按着你们的人数为帐幕里的人收取一人两公升。两公升是多少分量呢？大概是八碗饭。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每天都吃八碗饭的？这应该是超过一个人的分量有余了。以色列人每天都领取两公升的玛纳，四十年来从来没有间断。从头到尾，以色列人一直不断地埋怨，可是上帝还是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很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不介意我们向他诉苦，他很关心我们的需要。问题是，以色列人埋怨上帝到一个地步，竟然试探上帝，好像完全不认识上帝。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，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上帝必须要像之前那样降下石灾，在红海开道路，还要有看得见的云柱火柱，才算是与他们同行。即便上帝每天都供应他们玛纳，给他们水喝，他们竟然还敢问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？难怪摩西说他们在试探上帝。还在腓力定这一个地方呢，改名十七章七节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，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，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？玛撒的意思就是试探，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。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试探上帝，可是上帝却在同一个地方叫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耶和华尼西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马上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了，亚玛利人要来攻打他们。我们看九到十四节，这段经文很长，弟兄姐妹们，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好不好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摩西对约书亚说，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，手里拿着上帝的杖。于是呢，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他的行了，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。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可是摩西的两手疲乏了，他们就搬块石头来放在摩西下面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和户尔一边一个扶着摩西的两手，这样他的两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王和他的人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抹掉，你要把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也要告诉约书亚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上帝没有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又怎么会赢呢？上帝还应许世世代代会为以色列人征战，只是以色列人有没有向上帝的耶和华的锦旗举手呢？很可惜，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上帝不在，从埃及到一半，上帝就没有再与他们继续同行了。问题是，到底是谁没有与谁同行呢？以色列人埋怨玛拉的水是苦的， 上帝就把水变成甜，然后呢就对他们说，好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，如果你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声音，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侧耳听他的诫命，遵守他的一切律例，这样我绝不把加在埃及人身上的一切疾病加在你们身上，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。从一开始呢，上帝就提醒以色列人要遵守他的一切律例，可是以色列人却不看重上帝的话语，他们只看到眼前的问题，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，不能与上帝同行。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东西吃，那上帝呢就降下玛纳，然后呢就对他们说，看啊，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给你们，人民可以出去每天收取当天的分量，我好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律法。结果呢，我们看20节，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，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，就生虫发臭了，摩西就向他们发怒。上帝要以色列人遵行他的话语，希望他们可以与他同行，可是以色列人却偏偏不听话。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呢的疫情啊，非常的严重啊，是重灾区，很多地方呢都封城了。那你们知道吗？封城过后呢，意大利出来慢跑和遛狗的人还比以前更多，就是要找借口出门，不想待在家里。有人呢还一天出门几十次，连狗都累了。还有人带玩具狗出来散步，哇，这些人有没有 sense 的，害到呢意大利的这个市长都忍不住发飙骂他们。我们很难想象上帝怎么还可以容忍以色列人三番四次不遵守他的话。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是做奴隶的吗？那奴隶应该很明白服从主人的命令是很重要的，怎么出了埃及就搞不清楚状况？他们究竟凭什么试探上帝，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哇，而上帝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怜悯他们，到底他们有没有 sense 的？在南北战争的时候，林肯总统他非常的辛苦，他要处理好多很棘手的问题，他的朋友呢就安慰他说，让我们祷告，希望上帝站在我们这边。但是林肯却说，不，我不希望如此，因为我知道上帝永远站在公义这边，而我担心的是人民和我是否站在上帝那边。而林肯总统的祷告永远都是让我们站在上帝这边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站在上帝这边。如果我们不站在上帝的这边，不遵行上帝的话语，又怎么能够与上帝同心同行呢？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，遇到问题，当我们的环境很糟糕，很不顺利，很多东西在改变，很多东西受到限制，前面还有很多的未知数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更要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。当摩西举起手，以色列人就胜利；当摩西放下手，以色列人就失败。当摩西累了，亚伦和户尔就扶着摩西举起手， 最后他们一起打败了亚玛利人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只有摩西一个人要举手，所有的人都要参与这场战争。你和我都要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，我们都要来认识上帝是耶和华尼西。摩西也可以埋怨，为什么不举一次就好，还要举这么久，还要举到日落，这么麻烦。上次他在红海开路还不是一次搞定。摩西从头到尾呢都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，他也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，哇，还要忙着应付一大堆 complaints 啊！尤其是以色列人这么不听话，你看16章19到20节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谁也不可把一些留到早晨，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。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，就生虫发臭了，摩西就向他们发怒。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会发脾气，摩西也很替他们的。最后呢，以色列人还没大没小啊，跟摩西吵起来。我们看17章2节，因此人民与摩西争吵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？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最辛苦的人可以说是摩西了，但他却从来没有试探上帝，也不曾怀疑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摩西只知道他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要与神同行，遵行上帝的话语，向耶和华的旌旗举手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入试探，无形中得罪了上帝。上帝做事的方式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，他既然可以在红海开道路，难道他就不会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吗？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带领，我们就能够认识他是耶和华尼西，他世世代代为我们征战。有一位很出色的女宣教士叫艾维德。1932年艾维德呢在中国山西省宣教，但是在1938年呢，日本军队就攻打这个山西省了，有很多的孤儿呢就来投靠艾维德。当时呢他也逼不得已要带着100位孤儿，年龄大概是介于3岁到16岁，带着这么多孤儿一起逃难，所以你可以想象是有多么艰辛的一件事情。在路途中呢，有一位13岁的小女孩，她很天真的说，哇，她觉得他们的情况就好像当年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而艾维德就好像是摩西。你知道当时艾维德他已经身心灵都很疲累了，他几乎快要崩溃了，他压力很大，一听到这个小女孩这么说就忍不住哭了。他埋怨地说，可是我不是摩西。小女孩却回答说，你当然不是摩西，可是耶和华还是耶和华，神还是神，耶和华还是耶和华，神还是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永远没有改变，虽然环境改变了，很多东西都在变，甚至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但我们对上帝的心有改变吗？我们是否仍然与上帝同心同行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耶和华尼西，在这个时刻
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，特别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局势中，我们的心可能很容易很慌很乱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平静安稳，我们就很容易有很多的怨言，也不小心落入试探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智，让我们认定你仍然为我们征战。因此我们要向你的锦旗举手，求主教导我们每一天都与你同行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